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学法小组走正师父安排修炼路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0日。我与 A 同修长期固定在一起学法，算起来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。期间我们互相之间发生了性格上的冲撞与各种摩擦，我们悟道，从中让我们看到各自的不足，渐渐地走向成熟。 A 同修是在96年接触大法的，自然也是我们县的协调人，他说话语气柔和，做事柔中有刚，但他很特，生活洁癖，与任何人相处都是平平淡淡的。记得在2000几年期间，我们每周都有7-8个人在大组学法，时间长了就都各自暴露出自己的不足。 A 同修不让人说的状态很明显，以我的性格在他跟前就得小心翼翼。后来生活促使我们走得越来越近，他对我也有些了解，我说话直不绕弯儿。他发现自己虽然走进大法多年，但并不懂得修炼，加之当时亲人给他带来的经济磨难，简直无路可走。这时他知道应该多学法了，然后他想跟我在一起学法。其实当时以我的修炼状态，听说他要跟我在一起学法，内心还是有些压抑，对他还是有些打怵，因为在他跟前不随意，不敢多说话。 A 同修决定晚上去我家学法，记得是在2010年，那时他还没退休，每天他都挎个包带着手机来，每天我们学法到7点左右的时候，他儿子就来电话了。他儿子在异地住，没有什么事，就是习惯的生活问候方式。我也理解他们，白天工作忙忙碌碌的，晚饭后有一点闲余时间，儿女惦记着父母，信息沟通报个平安。但是我看他已经习惯于这样了，然后我就直言不讳地说，你应该跟你儿子说，你现在晚上天天学法了，这个时间你儿子不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修炼的环境得我们自己去开创，去改变。同修 A 什么也没说，第二天晚上就不来学法了。我知道他不是有别的事儿，一定是在过心性关呢。还好当时我没陷在责怪自己的状态中，只是抱着对他信任的心态，认为他一定能来。一天两天，直到4-5天后他终于来了。我们虽然学着法，但内心都有些尴尬。学完法后我就坦诚地说，我说话就这样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别跟我一样的。他说，我这几天也在反复地想你说的话，其实你说的话也没毛病啊，怎么我就那么不舒服呢？后来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不让人说。我说，其实就是我说话语气太难听造成的。我们把话说透后，从此同修不再逃避矛盾了，我们共同真正的走入了实修的状态。我家住平房，时常做一些资料，一般情况下大门都是锁着的。有一次我还没来得及开门，同修 A 来学法了，哐哐敲门，我就急忙找钥匙小跑往出走，这时同修还在敲门，因是铁门敲起来噪音很大，我边开房门边说，来了。这时同修马上怼回我一句，谁知道你来没来。当时我愣了，心想完了，这话又惹着他了。事后我就在反思，反复过目当时开门时的场景。其实 A 同修不是那种事儿多的人，也很好相处的，那为什么就来了这么一句话就又把他惹怒了？经过理顺，我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，是我反感他敲门的急促声，所以我就带着抱怨不耐烦 以很无奈的语气说，来了，言外之意就是别敲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才发现我的这种说话语气、脾气、秉性都已经形成自然了。只要有不符合我的，无论在任何场合，那种焦躁、不耐烦的语气，无掩饰的马上就暴露出来。与我走得比较近的同修也曾经说过我，好话不好说。师父也多次点悟提醒我修善。可是从小生长在党文化，加之在看不到爱心温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，成家后丈夫又不如意，没有共同语言，他的易怒易暴的性格逐渐的加强我以牙还牙，促使我以恶制恶。在这种环境中被熏染的我，善良的本性已经被埋没了，甚至都不懂得什么是善了，所以苦于不知道在哪儿修善。但是这次我就感到真的是刻骨铭心，留下深刻的教训，终于意识到自己半生以来说话的语气都不是正常人的思维状态了。我内心不断地感激师父安排了这样一个好同修，直指人心帮我修炼。从此我才开始重视自己说话的语气。意识到就得做到，但是也是很不容易的，这也是我修炼路上长期以来最痛苦的一大难关。每当一旦放松、任性、守不住心性时，就又让同修心里不舒服，时不时的就把同修惹生气了，过后心里也责怪自己、恨自己。多年来，时不时的我就给同修当一把磨，我知道每次的摩擦100%都是我的错，即使这样，同修与我不离不弃，也从来不影响我们协调做救人的事，更不影响学法。由此我也看到同修在逐渐的扩大容量，不在意我说话的态度，包容我、理解我。随着我们修炼的成熟，现在我无所顾忌的那种随意伤人的语气越来越少了，有时把握不住刚一出口的时候，马上就能意识到抓住它、抑制它，不让它发挥作用。至今我们坚持在一起学法已15个年头了，在这15年中，每次出现矛盾过后，我们都能真诚面对自己各自的不足，切磋交流，不逃避，不掩盖，交流中真的是感到沐浴在师尊的法光中，时时被大法洗涤。再结合每天浏览明慧交流文章，更加促使我们向内找的明确性。记得有一位同修两次笑着说，你们两个人的性格能合得来，稳定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真是。是呀，如果没有师父的点化和大法的指导，或许我们一天都不能在一起。现在我们每天在修炼上都觉得有共同提高的话题，我们越来越珍惜师父给留下的这个修炼环境。我看到同修修炼的成熟，也默默地在激励我精进。同修在做3件事上脚踏实地认真去做，不敷衍，劝三退不求数量，除非家中特殊情况外，他每天都出去劝三退讲真相，三退后的名字98%都是本人的实名，体现出对方愿意接受三退。虽然每天退的人数不多，但同修每天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做。自从师尊在发表《法难惊醒》2篇经文后，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是难受，想起师父讲的法就流泪。5-6天才走出这个状态，师尊的苦口婆心，一次次的谆谆教导，使我这个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感到无地自容。在生活中缺乏的就是善意与爱心，所以为自己的修炼状态而流泪。师父明确讲的这段法，是给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 再一次修炼的机会。在我还没有完成这篇交流稿的时候，孩子从异地回家，孩子也是同修。其实每次孩子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说话都相互碰撞。我知道这是让我扭转观念、去人心的大好时段。但仅这一次，孩子对我说话不依不饶，时时处处纠正我，说我说话不正面回答，说话就带情绪，说我说话的口气跟他爸一样一样的。孩子说的话我是心服口服的，一点都不错。我说话多年来不知不觉已和丈夫一样了，说话不按正路出牌，总是拧着说。我每天只是看到丈夫说话难听，我有时反击报复他，可是就是看不到自己。其实我在孩子、丈夫面前不改变，还有一个爱面子的心，是这颗心在阻碍着我，不能达到表面完全同化大法。孩子这一次回来对我帮助很大，师父的宏大慈悲利用各种方式，给我一次次的修炼机会，弟子感恩不尽。弟子一定刻苦修心，不枉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借此向曾经被我语言伤害过的同修们说一声对不起，真诚地向你们道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初走出病业关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8日。2024年3月，我的左小腿内侧胫脚踝处开始酸痛红肿，这个地方小时候动过手术，当时得了急性流脓骨髓炎，骨头变黑溃烂，不能走路。去医院治疗时，医生说已经烂得只剩筷子那么细，再晚去一个星期就要截肢，爸妈都吓哭了。这个病也是世界不治之症之一，不是留下后遗症就是有生命危险。手术后我却奇迹般的康复，成为健康的人，亲朋好友都说我是有富贵命的人。果不其然，1997年我得法修炼了，成为师父的弟子。虽然腿不舒服，我仍然坚持送孩子上学。三月底，我的腿已经红肿得不能走路了，红肿面积在一点点扩大，剧痛在一天天增加。白天还轻一点，晚上就疼得厉害。我时常在夜里疼得双手抱住腿，用力使劲捏住，不让疼痛扩散。剧烈的疼痛令我感觉到了人生的尽头。但我仍坚定地发出正念，是我的业力执着，我忍受，我去消。如果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我绝不承认，我要彻底解体清除。四月中旬以后，我的腿疼痛的那真是剜心透骨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剧痛。我抱着腿忍不住地哭，求师父，被论语，被苦其心志，夜里根本不能睡觉。眼睁睁地疼到天亮，吃不下饭，还时不时地恶心呕吐，就是口渴，每天喝2-3大暖瓶水还是渴，鼓起的大脓包像鹅蛋那么大，不能走路了，只能一个姿势侧身躺在床上，试着站起来练功，可实在坚持不住。我流着泪不停地求师父，师父救我，师父，我承受不住了，这样可以缓解一下。家人目睹我痛苦不堪挣扎的样子，劝我实在承受不住就去医院吧，最起码可以打针缓解一下剧烈的疼痛。我坚决地说，我不会去医院的，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。 因我非常清楚，真正的修炼人是不会有病的，这是在消业，这一切都是假象。医院药物是常人的东西，是常人吃的，对真正的修炼人不起作用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我要以强大坚不可摧的正念消除它。我也曾屡次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病业关考验，只是这次达到了极限。我绝不会去医院借常人的东西缓解，那算什么修炼人？配得起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吗？有时静下心来，我不断地在心里问自己，你是大法弟子吗？我每次都很坚定地说，我是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。虽然三件事做得不够好，但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任何邪恶、黑手、烂鬼都休想动摇我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、修炼大法的坚定决心。有师在，有大法在，谁能有本事动了我呢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，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每次想起师父讲的法，我就充满了战胜病业关的坚定信心，信师信法，雷打不动。我咬紧牙关挺住，此刻虽身在极限痛苦之中，但我坚信大法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，从未动摇过。同修知道我过这么大的病业关后对我说，其实过病业关不是单纯的病业关，都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，不仅仅是单纯的增长忍耐力、增长意志力这方面，也许找出心性上的问题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过关的。你想想，在你的认识中已经坚定了这不是病，是业力，通过常人的治疗手段是不行的，这种认识已经动摇不了你了，肯定是考验心性方面啊。我如醍醐灌顶，是呀，这是来提高我的心性的，我的心性提高上去了，就没有这样的难出现了，哪怕在难中找到了心性方面的问题，也不会拖得这么长，这么痛苦。我让同修帮找找心性上的问题。我首先做了深刻的反思。就在过年的时候，我的娘家弟弟、弟媳发生严重的矛盾。年前打扫卫生，大弟媳把我的东西都清理出来，打电话叫我快回来捡，不然都买垃圾了。我告诉他别扔，等我身体好些了，我就去收拾。因为怕他真的把我的东西扔了。第二天，我不顾身体不舒服回去了，一件一件把我需要的衣服都捡回来。这时我并没有生气，照样帮忙打扫卫生。后来我从监控视频中看到了这一幕。我小弟弟一家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两家就坐在一起唠家常。大弟媳说我的衣服放他衣橱了，我收拾出去了还嫌。小弟媳说他的衣橱也有我的东西，意思我出嫁了东西都要拿走。两个弟弟说，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们都在外面，家里还得靠他。四个人一唱一和，有说有笑的。我听了一下子就受不了，满腹的委屈、不平衡一拥而出。弟媳说说就算了，两个弟弟也跟着附和，家里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都是天南海北的不在家，就我在这镇上上班，这个家一直都是我在照顾，就算结婚了也没有离开过，房子也是我盖的，现在我放放东西却不行，不回报就算了，还把我当外人一样的嫌弃，分得那么清楚。大弟媳用我帮忙的时候就不分你的我的了，自己要不是练功人一定和他们断绝关系。这是多强的付出就要回报的人心，爱面子心，强势自以为是的心。还有我对他们的情太重，放不下他们，什么事情都要管都要问，还想一包到底。我进一步的挖根， 别人对你不公，你受伤害了。反过来说，你不就是有一颗保护自己的心吗？这颗心不就是为私为我的吗？想想自己确实有一个很深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心，这就是根本的执着。这执着不挖掉它，它还会在其他人或事中产生怨恨，一定要挖掉这个根。去掉这些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我真像卸掉了大包袱一样，浑身轻松。他们是我要救度的众生，平常的关心帮助还是和原来一样。大弟媳不小心摔腰住院动手术，我经常打电话问候，还给转了1000元，说太远就不过去了，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。弟媳收到了很高兴。4月8号，黑子的大脓包裂开了口子，浓稠的黄脓水像喷泉一样往外流淌，淌了有半碗的黄脓水，大脓包变小了，那钻心的疼痛也消减了一大半，这种疼痛我已经可以承受了。我一遍遍地听师父讲法、背法，坚持住就练功。1个半月后，流脓处结疤封口了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，我承受的只是剜心透骨的皮肉之苦，师父为弟子承受的更多更大。在这生死大关面前，我放下了生死，忍受了痛苦，提高了悟性。经过3个月的正邪大战，我挺过来了，疯狂的病业败在我的手中，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。一天，我学师父经文，远离险恶。师父说，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，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，一定叫你还，怎么办？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，所以修炼中会有磨难，才会被迫害。这整行重重的黑体字映入眼帘，我揉揉眼睛再看，还是这样的，我顿时眼泪流了出来。我知道师父在点我，感恩师父的用心良苦和保护，让我不要再纠结过去，不要再叫苦，都是欠的。踏踏实实修好自己，走好正法路，我会更加勇猛精进，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和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去人心，去执着，走出人，走向神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。从此所限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守承诺买花生，卖主明真相三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6日。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从一个体弱多病、爱妒忌、斤斤计较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健康、阳光、善良的人。但是受中共邪党洗脑几十年，思想中难免还存在着一些邪党文化因素，比如信口开河、口是心非、言而无信等等。现在我把去掉这些邪党文化，做到一个言而有信、达到修炼人标准的一段经历写出来，与大家分享，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。有一年冬天， 我去批发市场买东西，遇到一位卖烤花生的妇女，她让我尝一下她的花生，我吃了一颗，觉得挺好吃的。当时我没有买花生的打算，但是却随口说了一句，过几天我再来买你的花生。回家后，脑海中总想起那位卖花生的妇女。那天在市场，我跟她聊了挺长时间，为什么没有给她讲真相呢？当时她没要求我买她的花生啊，可是临走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还要言不由衷地说上一句，过几天要买她的花生呢？作为修炼人，跟人家说了要做某件事，但是没有付诸行动，这算不算撒谎和欺骗呢？师父要求弟子要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人。我言而无信，伤害别人，这不是与师父的要求背道而驰了吗？找找我自己，思想中确实还有不诚实、不谦虚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高傲，看不起别人，心口不一，自我保护，讨好别人，怕得罪人的邪党文化因素存在。那么，这些不好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众所周知，中共邪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。中共建政后，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，用无神论、斗争哲学给人们洗脑，放大人们的欲望，教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。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，说谎成为现今大陆人的常态，也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。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喉舌媒体，从各级党官的报告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，从公共领域到个人生活，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。中共邪党还把魔掌伸到了孩子们的课堂上，政治课、语文课、历史课本里到处充满了谎言。我是一名70后，自然逃不掉中共邪党几十年如一日的洗脑、说谎灌输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修炼人应该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混同于常人，要言而有信，说到做到才行。满脑子装着邪党文化，能修出慈悲心吗？我得按照法轮佛法的要求归正自己，清除思想中的邪党文化，做一个真正同化真善忍的高德之士，心怀慈悲，把救度众生视为己任。认识到不足就改正，我调整好心态，带着信守承诺的诚意与救度世人的慈悲，我又去了批发市场，找到那位卖花生的妇女，真诚地对她说，前几天来市场说过要买你的花生，我是学真善忍的，那么就一定得兑现诺言，今天来多买点你的五香花生。听了我的话，他当时就愣住了，睁大了眼睛，疑惑地看着我。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来市场找他买花生。是呀，在道德下滑、人性扭曲的年代，谁会相信还有人这样信守承诺呢？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还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。中共邪党是讲斗争哲学，搞各种各样的运动，害死了很多中国人，他无恶不作，人不治，老天爷治他，加入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将来老天爷淘汰他的时候就会受牵连。只有分清好坏善恶，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老天爷才会保佑咱们，才能平安。他被我的真诚和善意打动，很认可我的话，同意做了三退，我为这个生命有了美好的未来而感到欣慰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